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天气非常好，但是我们知道在新密歇根，有的时候我们连续几天都会看到多云的天气，阴云密布，没有太阳。但是有的时候，我们会突然看到天上有一块阳光会射穿那个云层，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。有的时候，会像那多云的天气，我们被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环境所包围着，可能他是你任性的孩子，他们在生活当中做了一些选择，是不符合上帝的旨意，也有可能是你婚姻当中的问题。你回想着婚姻刚开始是多么的甜蜜，可是现在却变了味。这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十字架，是无声的十字架。是那阴云密布的天气，但是我们却突然看到，在那阴云之中，阳光射穿云层，在我们生命一切的环境当中，上帝的荣光穿透了这一切的苦难。当我们经历这些个人的试炼和各种各样的试探，我们开始能够更深的理解圣经里的话语，能够更深的去经历到圣经当中所描绘的。就像约翰在启示录一章所说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。所以今天，当我们开始崭新的一周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主日，我们再次看向耶稣基督，我们再次看向天堂这扇已经我们打开了的大门。所以今天晚上，我希望靠着上帝的帮助，和大家一起来看启示录的4章1节。我们一起来看这扇为我们打开了的天堂之门，我们主要来考虑三点。首先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扇门？第二点是我们能从里面看到些什么？第三点是它应该怎么样去改变我们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的经文第4章1节是紧接着约翰他在一章为我们描绘的，他看到的那个意象，他现在来为我们描述他看到了些什么。他在1章10节说：“当主日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。这是大有能力的声音，像吹号的声音。”像在征战当中，有专门吹号那些士兵，在这里他听见了，好像天军在吹号，要来宣告上帝的胜利。他已经战胜他一切的仇敌。这样的词语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去确认， 上帝他是有主权，他是得胜的，不仅仅是在约翰的那个时代，上帝他也对我们讲话，他也发出那大声音如吹号，我们是否会来聆听上帝的声音？我们是否看到上帝的荣耀，看到他的威严，看到约翰在第一章我们所描述的，他对耶稣基督的描述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腰间束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愿我们今天晚上，我们也能够看到这荣耀的耶稣基督。他所发出的声音，大过我们生活当中听到的一切的声音加起来总和，大过我们一切的苦难，一切的环境。所发出的声音，他看到我们，他站在我们面前，他光照我们。而当约翰看到这样的一幅景象，17节，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你难道不会像约翰一样吗？当你看到上帝的荣耀，当你看到你和他如此鲜明的对比，因为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但是即使如此，上帝他仍然愿意来到我们面前，他带着他的恩典来到我们面前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他。他把他的右手放在我们身上。他对他的孩子说：“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。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。所以，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这样的一个现实，就是我们配得的是死亡，但是我们却存活。”因为他这永活的为我们而死，现在又活了。他是活着的基督，坐在父的右手边，为我们代祷代求。你是否被他这荣耀、他的恩典所赞叹的不能自已？不管你生命当中现在在经历什么，上帝却乐意对你讲话。当你沉默不言，当你感觉什么也不想要说的时候，你甚至不能够向他祷告，但是上帝他看见你，他比你自己更了解你，他知道你一切的需要和你一切担心的事情。你觉得你在四处徘徊，独自一人，但是上帝站在你前面，他在你生活的环境当中站在你身旁，同时他也借着他的话语照在你身上，这难道不是上帝的奇异恩典吗？然后在这第一章之后，我们看到启示录2章和3章，我们听到了主对于困难的时候那七个教会的评价，我们听到这些教会他们所处的境况。 以弗所把以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的教会，士美拿在逼迫当中仍然保持忠心的教会，别加摩对信仰做出让步的教会，推雅推拉去跟随假先知的教会，撒迪属灵上面已经死了的教会，菲拉铁菲在软弱之中却仍然忍耐的教会，老底家不冷不热的教会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主对于你的评价如何？你是否已经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？你是否已经不再去爱耶稣基督？它可能发生，即使你上周就参加了那圣餐，来到主的餐桌前，你也可能突然感到不那么爱他。可能就在不久以前，还是你属灵上面是死的，它也可能发生。当你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来到教会，但是你却没有操练敬虔，你属灵上是死的，还是你的信心不冷不热？你在生活当中充满着一切的丰富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停滞不前，你感觉没有那么重要。你处在什么样的情况？在这对七个教会的评价之后，约翰说，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，他又看到了主，他看到了那鲜活的景象。我们也需要再次经历这鲜活的景象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后基督教社会，外部有许许多多的挑战，这个世界，这个国家，很多，特别是年轻人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焦虑，现在抑郁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内部也有许许多多的挑战，自己信仰的挑战，即使是刚刚经历的圣餐，即使上个礼拜才经历圣餐，我们也很容易就再次被罪所胜。但是在这样子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天上有门开了，这超过了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挑战、困难、挣扎，我们所经历的那些患难，所经过的试炼，所背负的十字架，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崭新的一周主日这一天，我们再次看到天上的门打开了，我们再次看到以西结在一章一节这样说，天就开了，以西结就得见神的异象。或者耶稣他受洗的时候，天开了，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他把这个帐幕为我们打开。幔子被撕裂了，圣殿的幔子被撕裂了， 是因着耶稣基督他一次就够的献祭。耶稣基督我们展现了全新的永活的道路，即使我自己是一个如此罪恶的罪人，如此愁苦，如此贫穷，如此的瞎眼，像我这样子的人，天上的门为我打开。曾经有一首圣诗，是古时候的，是这样说的：一次就够，罪人呐，接受他；一次就够，罪人呐，相信他；依靠十字架，苦难必落下。基督已经拯救了他的子民，一次就够。没有人可以加添他的救恩，没有任何东西需要被加添。天上的门已经打开，是宽阔的，即使是现在，它打开着。里面的光芒穿透着阴云，照进我们的生命。那里面到底有些什么？我们来看第二点，约翰看见了些什么。4:1，他听见那个吹号的声音对他说，这里就是那阿拉法，那俄梅嘎在向他讲话。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我要指示你。当上帝他说我要指示你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看到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什么也看不到，我们是瞎眼的。每当我们打开上帝的话语，不光是在灵修、家庭敬拜，或者讲到各种各样的时候，只要我们打开神的话语，的确是我们自己在阅读圣经，我们在看圣经，但是你要记住，只有当主他指示你，我们才能够看到。约翰看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他看到了一个无法撼动的宝座，在他的生命一切的患难当中，在我们生命一切的患难当中，那座宝座永远都不会被撼动。同时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是确定的，是坚固的保障。第三节描绘那坐着的好像碧玉，白色的，象征他的圣洁；红宝石，红色的，象征了他的赦免的恩典。又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，绿色的，象征着希望和他的信实。你看到了吗？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圣洁？即使我是如此不圣洁，你有没有看到他赦罪的恩典？即使我有各样的罪和软弱，你有没有看到他的信实？即使我是如此的不忠心。启示录5:6说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。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。可是这位神的羔羊，他的献祭，13:8说，他从创世以来，这羔羊就被杀，他是为着我们，为着我们这些偏行己路的羊。 他能够担当我们现在一切的痛苦。也许你为着你的孩子感到痛苦，也许你的生活发生很大的转变，是你没有预计到的。但是正如约翰，施洗约翰所说，在约翰福音1章29节，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1章19节也说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你要看向那神的羔羊，你要看向神的羔羊，基督的宝血没有任何的瑕疵，没有任何的玷污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，为你们显现，为你显现。去看到这样的羔羊，去被高举，去明白这真理是多么的美好。在高天上帝宝座前，我有刚强完美恳求，名为爱的至高祭司永远存活为我恳求，我的名捐于他手中，我的字刻在他心里，只要他在天堂站立，再没人能让我离开。没有人能让你离开。当你去明白，当你去看到，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你一切的所需用的都要给你。这就是神的施恩座。爱德华兹他曾经说过，假如我来到施恩座前，带着我的罪的重担，我看到了施恩座上的那一位，他能够感受到我罪的重担，从永恒的过去，他就知道，他知道这个重担有多重。假如我来到这里，充满着痛苦，宝座上的那一位，他知道我一切的痛苦，我是否伤心失望？我是否害怕上帝已经离弃了我？宝座上的那一位，他曾经说过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向那扇打开的门，让我们看向门里的耶稣基督。当你去思想这一点，你难道不会和那24位长老一起去赞美神的羔羊？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是基督他自己是在这里向我们展现出来的，启示出来的荣耀的王，圣洁的基督，属天的基督，他曾经为我们而死，现在活着，在他的美丽当中。像4章3节的这些宝石，在他的恩典当中，在他的信实当中，同样的被这个4章3节的这个红所代表，他被我们所看见，他只是 上帝只是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。第五节向我们描绘，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。上帝是那不灭的永火，像西乃山上的那可怕的景象，让人不敢靠近。那些属灵上面死亡的人，他们不需要基督，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基督。向着那些人，耶稣基督要成为那烈火烧尽这些人。所以在他面前屈膝，以嘴亲子，免得你在他的怒中灭亡。今天就是救恩的日子，今天就是你适合来到他面前的日子。他是那圣哉圣哉圣哉的君王。这四活物，六个翅膀，让我们想到以赛亚书，有这样天使，他们用翅膀遮脸，整日不断的喊着圣哉圣哉圣哉。我们在这里的语言是已经在达到语言的极限，它展现出了这个上帝的圣洁的深度。我们知道希伯来语用重复的方式来表达重要性，只有上帝的一个属性要被重复三次。上帝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用过爱爱爱，或者说恩典恩典恩典，他也没有说怒气怒气怒气，也没有说公义公义公义，但是他说圣哉圣哉圣哉。他是这样圣洁的主，这就是他要指示我们的。你难道不想敬拜这样一位圣洁的主？如果你透过恩典学到了上帝是何等的真实，你就会屈膝敬拜他。还是你仍然要走向自己的道路，你看不到上帝有任何的美丽，你满足于自己的状况，你也来教会，你的道德也挺不错，但是你却没有看到你的罪，你却没有看到是自己是多么的破碎。我请求你，我作为基督的使者带着爱来请求你，这位救主他白白的把他自己赐给罪人，他看到你，他对你讲话，我请求你向他回转。不要再去轻忽他的良善、他的恩典、他的耐心。唯在于你主啊，无关我是谁，只因为你主啊带给灵安息。你的爱非我之爱，让恐惧疑虑消散。我的心如涉渊水，因你而风静浪平。因你而风静浪平。可能今天晚上你就是那位在风暴之中的，你的心躁动不安，你向主哭喊，主啊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。啊，在你这一切的挣扎之中，生活的环境之中，被高举，看到那天门之后的景象，看到那神的羔羊耶稣基督，看到你的君王主宰，看到那圣洁的君王。上帝不仅仅是一个神学的概念，他是活着的现实。 在你自己里面没有荣耀，在你自己里面没有威严，在你里面没有力量，在你里面没有圣洁。但是上帝是荣耀的那一位，他是全能的那一位，他是圣哉圣哉圣哉的那一位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，他把这扇打开的门给了我们，他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位荣耀的君王。你是否被这属天的景象所感染，无法自拔？当你看到这个羔羊，当你看到这圣洁信实赦罪的羔羊，它会使你将生活当中的目标改变，它会使你的生活全然翻转，它会重新定义你的方向。这是那位24位长老做的。第十节，俯伏在做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远的，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。在此时此刻，耶稣基督的荣耀是否还不能改变你？他难道不配吗？他不配得我们的敬拜吗？我们全地都要在他面前屈膝，难道他不配吗？我们今天第三点，这扇打开的天门，我们的主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应该如何改变我们？当我们看到8到11节，我们描绘的这样的一幅画面，这些天使长老都来敬拜耶稣基督，都来敬拜神，应该给我们什么样的应用？首先，难道我们不应该持续不断的去赞美神吗？第8节告诉我们，这四活物，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，你是否也像以赛亚书6章的那六翼天使一样，要遮住他们的脸，展现出对上帝的敬虔，要遮住他们的脚，展现出对上帝的谦卑，同时他们两个翅膀用来飞行，展现出他们随时愿意侍奉主。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上帝仆人的态度？这不是让我们去做一个好像道德很好的人，素质很高的人，而是以基督为中心，依靠基督，为他献上自己。像天堂当中的天使一样，乐意的、忠心的去侍奉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做的怎么样？赞美上帝，万福之源。赞美上帝，赞美基督，因他配得一切，他配得一切，即使是在我们灰心丧气的时候，我们来看到他给我们的仍然是远超我们所配得的。我们做得怎么样？第二，我们是否因着上帝的主权 和他的大能大力，把荣耀归给他。然而是第八节，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这是否是你的安慰？即使你自己会失败，即使你自己十分的软弱，即使你犯各种各样的错误，犯各种各样的罪，但是因着基督，因着他的缘故，上帝这位全能者，他是爱我们的。他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即使在我们不能够理解的时候，他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他天父的手，他主权的手与我们同在，因着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。第三，这样的一幅情景，这样打开的天门和基督，是否是我们谦卑？第十节，那24位长老俯伏在做宝座的面前敬拜，然后把自己的冠冕放在宝座前。谦卑，他是否是我们感恩？在他的施恩座前，我们看到那一切的恩典，我们也是透着他的恩典来更加学习感恩。这就是今天所有的经文的中心。我们敬拜的是谁？你敬拜的是谁？你的智力，你的企业，你的家庭，你的金钱。毕竟我不是一个坏人。第十一节说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，不是我们自己，不是我们生活当中任何的事情。当时的罗马君王，人们见到他面的时候要对他说你是配得的，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翰，他把这样的一句见面问候语献给耶稣基督，也唯独献给他，因为只有他是配得的，他是配得尊荣耀尊贵权柄的。所以你敬拜谁？你在敬拜谁？你在敬拜谁？在今天晚上，我们的主充满恩典，白白的指示了我们今天晚上所听到的一切之后，关于他自己的一切，关于耶稣基督他是谁，他做了些什么，他现在仍然在为我和你做些什么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，这让我们应该意识到，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自由，或者现在后现代主义所宣传的任何一种思想体系。这是永生神永活的话语，他给了我们这打开的天门。我们是如此需要，我们需要这鲜活的经历，我们需要这位永生神的永活的话语。 我们在天上的宝座看到耶稣基督，看到他对我们讲话，他看到我们，他光照我们，从他的宝座，他指示我们，他启示我们，他是我们的君王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你是否会敬拜他？你是否会敬拜他？去唱诗赞美他？我们抬起我们的头，上帝，我们的盾牌，他是我们的帮助。我们当中一切在挣扎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这一点。透过他，也是唯独透过他，因为只有他走在我们前面，他的同在给了我们这扇打开的天门。所以，让我们与他一同得胜，让我们高举这位以色列的大君王，我们的神。阿门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将我们在试炼当中高举起来，看到你的羔羊。主啊，求主你让我们不断的看向那羔羊，看到我们的君王。因着基督的缘故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这打开的天门。让我们看到这上好的避难所，唯一的避难所。我们生活当中无论有何样的事情，求主你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求主你赐福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在今天晚上离开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从心里面说出，神真的在我们中间。让我们不要有任何一个人抵挡耶稣基督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